为什么说忘记以前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又突然回想起我小时候其实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表演这件事情。
我小时候也很爱。
我小时候因为我是独生子，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对着镜子讲话。就是还是其实有点需要看，
我觉得应该看医生。
没有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润男的润，我是润滑一男孩。在每一集节目中，我都会邀请特别来宾来到我的房间，一起讨论性、身体或亲密关系等议题。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欢迎回到润南的润，我是润南。今天坐在我面前是两位小鲜肉帅哥，同时也是我台大的学弟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四月份即将要上演的台大戏剧系的毕业制作《他们的语言》。就我很肤浅的理解，好像会有不少裸露和性爱的场景，因此选择来润南的润来宣传也是非常合理。但我在做这个戏的功课的时候，觉得就是越看越有意思啦。就是因为这出戏其实是一个30年前由一个亚裔的美国移民剧作家谢耀的一个剧作，然后透过里面四个男同志很细致的呈现男同志社群内部的很多的异质性，然后他很饱满的就是这些社群里面的内部动能还有矛盾，透过可能是追求啊、开放式关系啊、用不同的语言，或者是说语言的使用的不同的程度来呈现那一个时代的一个切面。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希望等一下两位来宾能跟我们更仔细的介绍这一出剧。那我们欢迎谢云生和嘉颖，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好，大家好，我是嘉颖。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谢云生。
哇，你们两个就是很沉稳的打招呼，欸，很不像演员欸。
那我们演员应该要
是很蛮嗨的吧？
嗨一点吗？
对。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
大家好。
还是一样，还是要一样。
不是，还是用什么喜怒哀乐是吗？这也不用，好老派哦，这么老派。对，因为我手上拿到的资料就是两位其实本身都不是本科系，就是大学都不是戏剧系啊，有一位是法律系双主修戏剧系，哎，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位。
是我、
哦，是你
对，嘉颖
现在名字还没有连起来，
没关系
对，嘉颖是戏剧系双主修法律系，
本系是法律系，
然后不务正业跑去双主修戏剧系，
没有错。
对，然后我们的云生是政大毕业之后来考
台大戏剧所，
对，然后也毕业了吗？
毕业了，去年毕业的。
他现在工作，
对，我现在在工作，
就是在剧场边工作。
哎，不是，我的本业其实是老师。哎，对，
什么的老师？
我是国文老师。
你是国文老师？
对，我是国文老师，因为我本来是中文系的。对，然后后来是在教高中国文。对，然后我的前东家就在附近，就是松山高中。
哦，
对
，Oh my god！ 哎，等一下，松山很可口哎。
啊，真的吗？我本人也是松山毕业的啊。
可是因为松山就是很多球队啊。
哦，对。
对，然后每个都好高好高。
是，但关于篮球队也蛮多，就是以前的这种，就是
所以你有
跟女同学的一些，没有，没有，篮球队都是异男，真的都是异男。
不是异男是一回事，可是异男跟异男发生很多事情是另外一回事。
好像没有听说过，但只有听说就是谁跟谁又在一起，然后谁跟谁又换女朋友什么，就是对，就是之类的这种。
OK，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透过老师的角度好好观察学生们之间的情欲流动。
我就是就好看，但不要介入这样。
可是他现在应该没有办法。
我现在没办法，因为我现在误打误撞变成小学老师。
对啊，是小学，
哦，小学老师。
对，
小学生太疯了吧？
小学生不行，
先不要这样子。
对啊，他们连光是一起上学这件事情就可以被全班拿来就喔，然后拿来做文章这样。
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情感教育，
是他们的启蒙阶段。
对，云生非常重要，所以你现在同时是老师，然后又在演戏。
对，就是有在，就是试图想要接一些剧场表演这样。对，
哪一个是你的人生职业啊？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是剧场啦，希望是剧场。就是老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只是吃饭用。
所以你有个退路。
对，
很多的剧场人是没退路的，可是你有退路。
会吗？剧场人其实算没有退，其实他们通常很多人都会有个正职，
对，会有副业，
他们会有个副业，就是主要收入来源这样。
例如像是 听到最多就是在餐饮业打工，
对，咖啡厅有很多是这种。
我有个朋友他在那个送酒，就是他比较像是比较弹性工时，就是很多剧场人就是可能弹性工时的工作。
是、
哦嗯、那怎么会？因为两位都是好像不是本科系，就是可能高中大学就去念戏剧，是怎么一开始不是，可是后来又跑去戏剧呢？
我自己的话，其实那个经历真的蛮特殊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是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就是那个《刻在你心的名字》。然后我那时候看完之后，
我以为你要讲很早、
啊、
很早以前的电影，
不是很近，
结果很近
。那我要讲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他们两个男主角年纪都不大，他们到20多岁而已。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哎，他们年纪轻轻就可以演一个电影的主角，那我还在这边不知道在干嘛。
你说凭什么曾静华可以你不行？
也没有这样子啦，没有这样子啦，我只是觉得说
曾静
华，我只不知道。对，就是因为你知道法律系有时候书念久了，你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你知道你要考国考，你知道你要可能要考法研所，可是就是会迷失在一堆读书的洪流当中，这样。而且尤其法律系的竞争，其实我觉得蛮大的。大家好像在比较说谁读比较多书，谁读比较多理论。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走，我想一直很想要玩表演这件事情。我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过，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蛮棒的。嗯，然后其实大学的时候原本也想要念戏剧系，我那时候也有填台大戏剧，然后我有争取，只不过。对，最近还是一些因素，就是
社会的期待。
对，
上了台大法律，怎么会去台大戏剧？
当然嘞、欸，台大法律、欸
欸啊。其实我一开始不是法律系、欸，哎，其实我一开始是历史系、啊，其实我是台大历史。一开始
这就有得争了，要去台大历史，我被骂了。
对，其实我那时候正取了两个系的，我正取了历史系跟戏剧系、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实在是太想念法律了，所以。我有去查就是那个系所的转系规定或双主修的规定，然后就发现诶历史系很轻松哦，因为戏剧系其实说实在他大一的必修真蛮多的，而且大一还有一个他们戏剧系大一的制作这样子，那其实制作的 loading 都蛮重，所以我是在三考量之后，我就还是先填历史系，然后我就转到法律系之后就觉得所以我就还是跑来自己想念的系这样子。
你现在是大几？
我实际上是大五了，但是我系级是大四，因为我是降转，对、oh. 我是，所以我二年级念两次，一次是历史系二年级， okay. 第二次是法律系二年级这样子。
对，所以你就是高中的时候本来就很有这个表演的欲望，
是，
然后你听起来你本身可以选择的东西就很多，所以你就去了。台大的历史，然后又去台大法律，然后现在双主修戏剧。
对
对，那你在你过得还好吗？
我过得还好吗？我像
灵魂拷问。
对，我每天都觉得好累哦。
对啊，
主要是真的是因为最近就是每天晚上都在排练了。对，然后再加上我这学期有算蛮多表演课这样子，所以其实。有时候身体那个负担还是算偏重一点点啦、对，所以这个学期算偏累。
是，那我们台大的戏剧系和戏剧研究所的差异会是什么、啊、就是4年的大学课程和研究所才进来，那个落差会有落差吗？训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吗？
完全无关，我们的系上跟研究所是完全无关的两个地方，这样，因为我们的所基本上就是在做纯学术研究、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课都是读书型课程，读书讨论，读书讨论这样。那我据我所知，戏剧系在大学部的理论课其实就是必修课，
对，
大概就是必修课，然后通常就大家没有人会认真上这件事情。还是有啦，就是取决于宰狼啦，就是你要认真上，你可以认真上，因为是同一批老师，对。然后到了研究所之后，就是直接切入比较难的学术理论的课程，这样。但因为我本身就不是戏剧系科班出身，所以我对于他们那些实务型的课程，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上过，表演课或者是一些设计课程都没有上过。那因为我研究所自己后来走的是戏曲研究，
戏曲，
对，但是戏曲。这一块虽然好像跟中文系很有相关，但其实在正点化的中文系里面，戏曲的课基本上是一到两堂，要么就没有，所以是少之又少，所以就变得有点像是研究戏曲的人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断层跟落差，就是中文系毕业的人会觉得戏曲是不入流的、小众的东西这样。对，然后但我到了研究所之后就开始就是读这个东西，然后也用这个东西写论文毕业这样。对，所以主要我觉得对我来说衔接上研究戏剧所这件事情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因为我本来是就是也是中文系，就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出生的、所以我在从中文系到戏剧所之间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到太困难、对，就是在研究跟分析这一块上面。对，但我会想念戏剧所主要是因为本身在大学的时候接触戏剧，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戏剧这件事情，但是到高中的时候就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忘记这件事情。我甚至那时候还觉得哈，谁要来台大，真的是忘记。我那时候还觉得哈，谁要来台大念戏剧系啊，然后我连填都没填这样。殊不知我台大一间都上不了，但就是但是我真的没有填它，然后我就念中文系。然后念中文系是因为我觉得中文系是我唯一泡在里面四年不会觉得很讨厌的地方。对，所以我就去念中文系。
蛮变态的。
真的吗？
对啊，因为我国文烂。
我是认真在热爱中文，不是因为掉到中文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后来进去中文系之后，然后后来系上不是会有那种职业吗？会有戏剧表演这样。
对。
但中文职业是非常认真的戏剧表演，不是那种搞笑戏剧这样。然后就因此就是跟学长姐们一起，然后就突然发现我自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台上表演这件事。为什么说忘记以前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又突然回想起我小时候其实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表演这件事情。
我小时候也很爱。
我小时候因为我是独生子，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对着镜子讲话。就是还是其实有点需要看，
我觉得应该看医生。
没有啦，
可是我大概有类似的，我会在洗澡的时候看
自己的身体。
哎、欸，不是，不是，是在洗澡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个人的空间，然后我就会可能想到我早上看了什么电视剧，然后有什么台词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演，然后
我
会自己分饰两角。
会。
对，
然后都不会觉得很尴尬什么的，
不会，因为是自己跟自己，
啊、那是自己一个人的空间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哎，我其实从以前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直到后来上大学之后，然后因为大学在政大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就是传院剧场，传播学院有个剧场，这个剧场它是有学分的，我们是负责管理这些剧场的人这样，然后我们每一个学期也都会推出一个学生制作，对，所以后来我就去。报考那个剧场，然后就成为那个剧场助理，然后每个学期都会做一个制作这样，所以就后来每个学期都接触戏剧，然后政大去上了一些为数不多的戏剧课这样，所以就一路到了现在就跑到了台大戏剧所。
所以你其实就是有研究的这些经验，然后同时也是四年下来在制作还有在演戏都是有持续的在碰触这些东西。
有、所以到本来当初想考戏剧所其实是想学表演，对，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某些因素，所以就终止了学表演这件事情。对，然后就专心写论文，专心读书这样。直到是后来我研究所要毕业，觉得太可惜了，我浪费了这些资源，然后都没有去甄选，都没有去上课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到最后一个学期才开始卯起来去上一些表演课。对，
外面的表演课，
没有台戏剧系本
系、就是回到大学
对，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学生资格，但是却没有去上那些课，我其实到后来发现很浪费。对，但是因为要当兵，然后又要赶快急着毕业，所以就也没有继续上下去了。
好，我要来问一个，就是可能会引起就是学校之间争议的战争的问题。就是你那时候想要学表演，怎么没有去考北艺或者是台艺？怎么会是台大？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跟我们系上中文系也是一个专门做剧场研究的教授讨论这样，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去考北艺大。我本来是想考北艺大表演所，因为就是想学表演嘛。通常想学表演真的会第一个就是选北艺大表演所，因为台大戏剧所本来就是一个学术地方这样。然后那时候不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学术研究，然后我就想考北艺大表演所，但那老师马上就劈头劝退我，就说中文系的人毕业不适合去北艺大，他说北艺大人都是疯子，他说北艺大人都是疯子，所以你比不过北艺大大学毕业的那些人。对，反正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自己也觉得好，我办不到，好，我收手，然后我就觉得这好没关系，去考台大戏剧所看看这样。
OK OK， 那你会想要考研究所吗？
有耶、欸、我想
考北艺大。
对、啊、你会有
就是他刚刚的那个考虑担心吗？
也会啊，因为毕竟、因为确实北艺大的表演训练是非常扎实的，然后相较于台大，因为台大是很多年还有包含很多其他技术类的工作，灯光舞台那些都要学，那北艺大因为他们戏剧系就真的是专心在表导，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剧场专职工作。
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们前面聊天的时候我有聊到，就是我在台大戏剧系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对，我对台大戏剧的理解，它台大戏剧它是一个在台大校园已经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校园了，那台大戏剧又是台大校园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最疯的一个地方了。对，所以里面会发生很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你们有经历过？我这样问的好保守啊。对，我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润滑液事件，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对，那个时候我就不讲前因后果，就是到最后面就是很多的系所都用润滑液事件去做很多有趣的事情。那台大戏剧系他们那一年的戏剧职业，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大一到大四都会出一出戏，在那个戏剧职业。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大四还是大五的学长，他们就很临时的弄了一出叫做知难行易，就是知易的知，知难。然后到最后就是弄得很色，可是那个戏剧之夜是有很多学生的家长会带着就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起来看戏的，然后他们那出戏要上之前还有跟他们说，哦，这出戏是可能会是辅导级的，如果家长觉得不适合。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个妈妈就带一个妹妹，就死不信邪，就一直坐在那边看，然后看到最后因为台上人几乎都脱光了，你知道吗？对，就只是他内裤，肉色的内裤，然后台词就极尽淫荡。对，他们表演的很松，就是对内裤可能也很松的那种松。然后就看那个妈妈就开始就带一堆小朋友就开始出夺门而出这样子。
哦，他们最后是夺门而出，
夺门而出。
我以为是这样捂起来，
有啊，也是捂着，然后
还想继续看。
妈妈要看，
妈妈继续看，
妈妈想看，把小孩捂起来。
我觉得隔年的那个台大戏剧分数有下降。
开始有一些家长联盟，
对，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对，那一天他们的庆功宴就有邀请我去，然后就到了某个学长的在外面租的宿舍，我们就做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对，我们就围成一圈做了很多事情。
到底是做了什么事？
对，很多亲密的接触，哎，
这样子。
对，台大戏剧系很棒，就是这个，而且我觉得它里面虽然很多的异男，可是大家的身体界限是还有认知上面是很开放的。对，我非常喜欢，
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在学表演的路上，你真的要把你的肢体打开来。所以我觉得在戏剧系那个肢体会有肢体接触很正常，然后大家的肢体界限也会比较开放一点点。但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进去戏剧系学表演的时候，我被吓到，因为我觉得哎呦怎么突然被摸，然后而且是很大胆那种摸。可是你久了就知道那就是一个剧情需要，然后其实你只要在排戏前跟你的 partner 讲好，说我可以接受到什么样程度，然后或者是你提醒你的 partner 说我等一下可能会做什么事情，双方都接受那就没什么问题这样子。
你们有做过演过一些很情欲的戏吗？
有啊，我们现在排戏都
那它会引起你们的身体反应吗？
我是没有啦，你有吗？
欸，
他常常被摸啦，
不是
他需要，好，他需要被摸。
我真的必须要讲，欸，这个很好，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我们这出戏有一景，就是我去，就是我这个角色他去三温暖月泡这样子，然后导演做了一个诠释的手法，是让其他演员围在我的身边，然后抚摸我的身体。那我本人的身体某些部位比较敏感一点点，
哪里？
哦，奶头。
他每次排戏前都先警告大家说不可以摸他奶头，这样，然后我们都会故意就是啊，然后他就会啊，
我就会叫，真的是对我会叫出来，因为那真的是算是我敏感带，所以在排内景的时候，我都会警告大家不要摸我奶头，不然我会他们一摸我就立刻叫出来，我就立刻出戏这样子，
是会出戏的，
会出戏啊，因为
你就会台词讲一讲，突然就啊这一下这样，
对对
对。
可是在你的日常的性情境里面，摸乳头是加分的还 是
加分的？
加分的，所以你只是那这样，你没有入戏啊？你在那个情境，你不是应该要是很情欲的？
可是因为我觉得你这样讲没有错，就是说你在那个角色当下应该要这样子。可是因为有的时候演员脑跟角色脑它其实是会同时并行的，你不能完全让角色的脑袋整个取代演员的脑袋。如果说我真的是那个角色的话，那我直接当场就开始跟他们开干了，我不会在那边只那边摸，然后这样摸回去而已，我就是直接做，就是
拜托有一场这样子。
比较想看这个，
对啊，
方法演技，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界限在啦，你不能完全投入在，尤其这是一个舞台剧，所以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及时的，你如果是人有任何突发状况，你还是要去，但你是要去接受它啦。只不过你就是还是要有个界限在，不然你还是会那个，有时候那个内心的那个警察，就是演员的脑袋还是会，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排练的时候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排练场，对，所以它跟实际上在剧场那个演出的演员跟角色之间的相信的关系程度不太一样。对，就是因为你在排练场的时候，你会明显知道现在是一个排练的时间点，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处于一个算是工作的状态，所以我们基本上也不太会真的全心全意的投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因为我们要随时抽出来可以跟导演讨论，或者是就是做笔记，或者是换一个方式选择，换一个方式演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多少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有关系。
所以你刚刚问那个问题是有一点开玩笑，可是我自己也很好奇说那个界限是到哪里，就是说我们当然也是要在这个剧里面有真实的反应，或者是欲望这件事情也是要呈现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抗拒身体会有自然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有点反过来了，就是我们不太会去刻意的阻止自己的生理反应，而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因为这个环境会使得我们的生理反应受到了抑制，而不是我们刻意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我的表演老师是太极，刚好是太极教练这样，然后他在带我们练太极的时候，他就其实很像是排练场或是在表演的那个状态下面，他其实会很鼓励你在做些动作或是在engage 到那个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很鼓励所有的生理反应可以在现场发生。比方说在打太极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人打嗝，有人甚至放屁或是打哈欠，这种身体本能的需要把气排出来的这个东西，他其实是非常鼓励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身体机能很自然的 reaction。 对，所以我觉得某一种程度在表演上面也是，我觉得我们不会太会刻意去抑制这些生理反应的发生，
是，
但这就是不是不刻意让自己不进入角色里面，而是因为这样子的场域跟因为这样子的时间空间，
对，
我们知道现在这样子没有办法投入，或者是我们现在因为在工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考量的点，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像是百分之百在剧场里面，在全部灯光或是所有设计都已经进场的状况下面，我们没有办法到这么百分之百的投入到戏跟角色里面。我觉得是在排练工作上面跟实际演出上面的一些差异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我可以举个例子，假设说今天我们排一个武打戏好了，其实你当台 假设台上演员真的真欧欧成这样的话，其实观众会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观众，我就会想说哎呦奶奶，如果说我们这样投进，那就是要真打嘛。可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剧场，它是还是一个表演，所以有的东西还是要做取舍，不然那个有时候如果坐在一个观众的心态讲话，其实很多时候会被抽离，会发现太真实了，对，就是会真实到觉得哦，就是吓到这样子。像我去年刚好有一档制作，然后也是戏剧系的《扶摇之剑》，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去殴打另外一个演员这样子，另外一位演员因此滑倒，效果看上来是觉得哎，好像画面上看起来很不错，可是事后有来自一些观众回馈说太可怕了，就是可怕到有点真实到有点吓到，会抽离那个情境，会反而会去担心这个演员身体有没有怎么样，那他摔倒之后他的脚还会继续演之类的，其实他们如果真的真实到一个程度的话，会让观众去担心演员这样子。
刚我这样描述起来，我觉得其实可以想象那个情境，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被摸的时候勃起 That's all perfect，有没有可能？我在帮忙卖票哎、欸，
观众想看勃起是
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单纯只到勃起，它并不会让你失去理智的 开始在上面想要打炮，可是他也只是像是刚刚说的那个打嗝或是某种程度的生理反应，嗯，然后你也是勃起了二十几年了，所以你应该也可以控制你的勃起的
程度
就的状态，就是你不会因为你一勃起你就可以想要马上脱下裤子打手枪，
是，
对，所以你应该是可以很自在的勃起。
我承认我同意你讲的这个，就是可是
yes
可是你作为一个观众，你看到因为我们毕竟是学校制作，所以可能会有家人，然后家人可能年龄是 有到很小，有到很大，那可能这时候就要去考量到这些年龄层的人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表演。
你们都在演男同志三温暖摸来摸去
了，
然后你在害怕勃起。
我其实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在台上勃起，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戏来说没有关系，只是这件事情牵涉到很多层面。因为比方说如果假设今天这群演员不够熟或是心理建设没有做好准备，然后或者是我们平常排练的时候明明就没有勃起，但是今天正式演出的时候他却突然勃起，这件事情其实会让场上有事件发生，然后就会改变了我们整个排练习以为常的状态。又或者是假设今天演员根本就不太熟，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之前不是有一个老电影，就是 Birdman， 就是鸟人，就是他不是里面是戏中戏嘛，他也是一个舞台剧，然后他就找了 Edward Norton 来演他的那出戏，然后 Norton 就是在戏里面就是一个很自大很自负的舞台剧演员就对了，可是他后来演一演跟一个女演员睡之后，那他就真的勃起，然后他勃起之后对于那个女演员来说是非常冒犯的一件事情，可是 Edward Norton 就觉得说，哦，
我
就是
我的反应，
我就对啊，我的身体反应就是演戏啊，不然你想怎样？对，可是对那女演员来说是一件非常冒犯的事情，因为他们平常排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一段。对，所以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也会像是这个，
对，
如果演员之间彼此关系不够信任，或是没有办法去对应这个有机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应该说他考量的层面真的蛮多的啦，嗯，
好，那我现在在这边呼吁哈，导演，我觉得这个可以进入大家的讨论和考量了。如果今天我们的演员勃起了，那我们就让他自在的发生吧。
但我真的觉得在舞台上勃不起来，真的
吗？
因为你台下众目睽睽，
嗯，如果他是有被看欲望的人，
可是那个被看好像跟那个被看又不一样，跟你走在三温暖里面，跟就是你知道你现在在表演，
那个，不知道有些是性癖真的是不得了，真的吗？有看到有人看，
哎，
在看他就是
对
硬在那边
演员，
对，说不定你就是。
靠你了。
好了，我就要放过你们这一题。不过我觉得的确是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就是我们这四天嘛，四天的场次里面，
三天四场
，说不定有一场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员勃起。好，anyway，
小嘉莹，
对，加油，好。
反正隔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了，
我跟办派对的那个朋友要了他的电话，
我们约了隔天晚餐，
Newberry Street 的乔贝拉怎么样？
可以啊，
一间小小的意式餐厅。
刚开始我们有点尴尬，
昨天的派对你开心吗？
嗯，开心啊。
我们试着对方表示友善，
我们聊了很多，
很多都在尬聊，
聊新英格兰阴晴不定的天气，
聊政治，
聊我们的共同朋友，我们都认识的人或我们都不想认识的人，
聊马丹娜的新专辑，聊她对美国华人的影响，
我们在瞎聊，但我心里真正想的是我要怎么脱掉她的衣服，
我心里真正想的是我要怎么摸她的脸颊，
我一直盯着你看，
你很好看，
你很成熟，
你很聪明，
你很有礼貌，
你很好聊，
我们一直吃，
我们一直聊，
吃饱后我们去逛了一下，
去那些灯火通明的服装店前面逛逛，
也去 Copley Square 的老教堂前面坐坐，
我们看着那些年轻的情侣从我们面前走过，
看着年老的夫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看着彼此，
之后你问我要不要去你家。
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太
不会，
就是，我真的通常不会这样，
我知道，
我只是我真的蛮喜欢你的。
我觉得回到这一出戏，这一出戏叫做《他们的语言》，然后这出戏其实很有趣，它已经是一个三十年前的剧本了。对，我有点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场的毕业制作要找一个三十年前的一个剧本？ 因为他其实在描绘一个三十年前的美国，然后他是由四个男同志，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更动，因为我读到的剧本是他是两个亚裔的男同志，一个白人，然后再加上一个非裔的男同志，
是，
然后四个人的互动，然后的一个互动下的一个剧本这样子。Why？ 就是为什么要找这个剧本？
那时候我依稀记得我们之前好像跟导演聊过，是这个剧本其实是导演某一次在上一个叫，就是有一堂课叫做亚美剧场，就是亚裔美国人文化的剧场这样，然后他那时候读到了一个剧本这样。但是这个导演本来就其实本业是灯光设计，但他后来就是一些因缘际会下面就变成导演，然后他心里面始终念不忘这个剧本。对，那某一种程度可能是因为这个剧本里面的就是族群身份或者是一些里面的情感关系对导演可能有一些触动这样，所以他决定要选这个本然后作为毕业制作的选本这样。但我觉得刚刚问题也问了哈，就是因为明明就是一个对，三十年前了，90年代到2000初的这段时期，然后甚至那段时期是对艾滋病具有一个
强烈恐惧，
对，强烈恐慌的一个时代。那放在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整个卫教观念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可是我觉得这个剧本之所以还能演，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在其实某有很大一部分的主题是在讨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情感关系，而且这个情感关系不但就是小到同性恋族群，也可以大到不管是什么性恋、异性恋或是其他的各种性倾向都可以一体适用的。因为它里面基本上在谈的是人跟人之间在聊，在进入一段关系，跟一个不管是长或是短也好，或者是对于自己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这个价值或身份认同上面的一些厘清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三十年还是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其实在剧本里面还可以找到现在的人对于男女朋友、对于交往、对于个人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叩问，然后同样的在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剧本有意思的地方，到现在之所以还能演的地方。
对，因为包含自己在排练的时候，其实从剧作家给的语言以及我们演出的内容，他提及的那些东西啊，其实真的不会有那种年代差很远的感觉。对，所以其实要把这个剧本搬到现代，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
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疑惑是，比如说我读的一个片段是在那个初试派对场景，然后里面就是描绘了蛮多族裔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在一个 party， 然后就在讲说各个族裔之间是怎么互动，然后有点嘲讽的感觉，然后可能也有描绘了一些种族情欲的阶级化，就是不同种族之间好像是怎么打量不同种族，他是怎么被欲望的这件事情，然后华人在里面相对于是相对拘谨的，相对于不自信的，甚至是自我厌恶的，里面有这样子一点东西。那我就是有点好奇是说，现在对这个亚裔的诠释它还是符合现状的吗？它还是合理的吗？毕竟我们已经是在妈的多元宇宙之后了。
我觉得我们因为身处在台湾，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相对于少数族群算是比较友善的一个环境，但是因为我们毕竟真的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不太清楚他们真正到了现在是不是还会有这种人种上面的优越跟区分，甚至于在跟小众到同志圈里面他们的文化这样。对，不太确定现在美国状况会不会，但是我觉得种族的认同问题跟歧视问题其实一直以来一定都会发生，只是大跟小的问题。那我觉得不一定是种族，我觉得这个剧本里面的这些划分跟眼界的观看，我觉得也在提示我们不只是亚裔人种，亚裔美国人或者是非裔这种人种上面的问题，就算是同志圈里面也会有各种族群，
是
然后这些族群里面我相信一定都会有，甚至有乡亲，或者是有人可能觉得说就是我不是就非我族类的人，我可能就
熊啊猪啊
之类的，敬而远之。然后或者是这是其中一个，那或者是台湾人自己本身也有台湾人的族群认同问题。对，就像从以前的外省本省到现在，其实基本上多多少少也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节在。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族群划分，在这个剧本里面其实某一种程度也都还提示我们具有这样的划分存在，而这个划分是我们常常会把它放在人与跟人之间相处的关系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小是可以小到谈论这个种，也不能说小，就是 他的讨论广度可以小到这样子，但是大也可以大到现在还是有仍然有很多的族群划分，是是，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从中留意，我们是否还具有这样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世界这样。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是有两个华裔，然后一个白人一个非裔，那你们的选角也是这样子吗？
欸，没有，因为毕竟都是亚洲人，
对，
所以那个
小美人鱼
那个白人的角色，白人角色就是会让一个皮肤比较白的同学饰演这样。
Oh my God,
这是真的啦，这是真的啦，但是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凑出各个人手啊，
对啊，因为然后另外一个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就是亚洲人嘛，所以其实都还算过得去。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这出戏有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除了人种上面之外，语言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亚裔美国人基本上他们应该是要讲英文，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如果上演一个全英文的戏，受众会很有限。
对
对，所以在语言跟人种上面的部分，我们有在
做取舍，
对，些微的取舍跟调整。但是因为我们想把重点还是放在
关系
跟族群的认同跟身份认同上面，
所以其他部分可能像种族的差异，然后语言上的使用可能就会比较做淡化一点的处理，就是我们不会聚焦在这些元素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元素在这个剧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毕竟我们扮演的地点是在台湾，所以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有做一些取舍。
所以这出剧是用中文？
是
啊，松了一口气耶，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用英文。
哦，不是不是，
中文中文。
因为我读之前的评论其实很多是在讨论说里面的剧作有一个重点，像刚你们提的，它其实谈到的是比如说里面的两个亚裔之间的英文的使用的顺不顺畅的问题。
是，
但这个部分你们有表现出来吗？
如果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在翻译上我们会比较取舍在翻译上，就例如像是说他在讲话的时候会比较怎么讲
咬文嚼字，
对，咬文嚼字，
歪歌词刷，你看像这个不是这样用的
就比较咬文嚼字一点那我使用的语言就会比较直白，
那比较平顺，
对，那可能对应到的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有点想一下，然后我要讲一下再停一下，那我就是很直白的直接把它讲出来，喷出来，对，那其实包含这同时也代表了这个人物的个性，然后还有他的语言使用习惯这样子。
这就让我很好奇，就是很多的剧大家都会改来改去嘛，那这个我们这个每次的改动会需要剧作家的同意吗？
有获得授权了。
哦，有获得授权，
有获得授权，
它是一个就是剧场里面的共识，就是大家的习惯这样，
就我们要卖票演出之前一定要先取得剧作家版权的问题的授权这样，然后但是基本上基于尊重我们不会去随便改人家的剧作，对，顶多在一些翻译上面就那是我们自己的空间这样。
那可能我有遇过，因为像之前跟波森导演就是我们戏唱老师有合作过，那因为之前扮演的本是扶摇之剑，编剧是简立颖老师，然后因为简立颖老师跟卢波森老师算蛮有交集的，所以在做一些改动的时候其实导演也有去问编剧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改动，那剧作家 OK 的话，那其实导演都是有他自己的诠释空间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原本是一个英文剧本，然后改成另外一个语言，然后语言本身又是这一个剧本蛮大的一个重点，那我就会很好奇说这样子一个改动呈现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这反而蛮勾引我去想要再去看呈现出来最后的样子是什么。
是，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其实我很想真的很
什么意思，
应该是说我们虽然是用中文演出，但是毕竟我自己身为演员，然后我在这边讲一些台词可能感受不及在旁边看的观众那么深刻，甚至我觉得我可能最想问的是剧作家，我最想提问是剧作家他真的看到这样中文演出之后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毕竟语言真的对这个剧本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是，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
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因为假设今天这个剧本如果这样看下来他就是只能用英文演的话，那他的受众永远就只会有这些人，那我不确定这件事情剧作家同意授权了你们用中文演出，那是不是就代表剧作家也某一种程度认可了他其实希望他的这个剧作可以被翻译成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让更多的受众可以看到这出戏。对，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也算是蛮小心在
语言的
使用上面，我们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演员我们都会拿原文剧本跟我们自己翻译的剧本、然后来比对，看用什么样的语境跟对话的方式能够更贴近剧作家本来英文想要表达的意涵，让观众接受到中文但不会那么的失真。对，这是我们在工作时很留意的一件事情。对，
那这出戏其实除了这个语言的一个重点，其实有还有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切角，比如说就是30年前就要聊的开放式关系，可是那个时候的开放式关系跟我们现在在谈的开放式关系可能又是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对这个部分的理解是怎么想的？
诶，这一部分其实因为我刚好这个角色是提开放式关系的那个人，其实我自己认为跟现在没什么太大区别，有可能是我自己功课做的不够多，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就是在一段关系中，我觉得不论是过去或是现在，其实都会有相同的问题发生，就是刚才一再提起，就是关系这个问题是 always 发生在每一个时代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用过去那个角度去想开放式关系，跟现在这个角度想开放式关系，它其实是有连接点的。我自己的方式是用现在的方式去想，那工作下来的感觉蛮符合自己的期待，也符合导演的期待。然后我相信，如果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工作的话，那观众在吸收上或许也可以比较容易一点点。
你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非常抽象，然后大家不知道讲什么。你自己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吗？就是其中有一幕其实是提到说敏去约炮的这个场景，你们是怎么思考就是性爱分离和这个开放式关系？
剧组的成员私底下就是没有聊过啦，但大家都不是，然后应该是说
戏剧性那么乱，
但是我们剧组都不是这样子。对，
剧组就是
对，那戏剧系其他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对，但我据我所知好像有些人有这样子，不过因为我们剧组没有人有，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可能只能用自己想象的，就是说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跟其他人约之前可能要告知对方，那我可能也有那种没有告知对方，对方还比较舒快的那种类型这样子。对，
像是我的角色啊，我这角色 Oscar， 然后他后来他是一个艾滋病的患者，那他后来的对象是一个叫做 Daniel 的菲律宾裔的人这样，然后后来因为 Daniel 要长期照顾 Oscar， 所以 Daniel 后来其实也有出去外面约炮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可是因为像他们两个就没有像另外一组人 Min 跟 Robert 把这件事情摊出来讲，他们是可以直接的讨论说要开放式关系这样，但是因为我跟 Daniel 之间的关系像是他 Daniel 后来会去约炮去找其他人，因为第一个我生理上面没有办法，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多时候那个状态身体机能的整个下降的状态会让他没有办法提起他的性欲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对，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关系是其实我都知道Daniel 在干嘛，然后 Daniel 其实也都好像能够感觉到 something 这样，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把这件事情从关系里面说开，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在这个剧本里面另外一种对于开放式关系的讨论跟不同的样态，就是他们彼此间没有正面交锋说一定两个人约好就是要怎样或是怎么之类的，可是因为我有太多变因了，因为我身上有就是当时候被称为是绝症的艾滋病存在在我身上，然后我又必须要让伴侣能够开心，又不舍得伴侣离开我或什么，我又不能亲手把他推开，因为我曾经就已经有把另外一个人推开过的例子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这样子的关系把这四个角色里面之间很多矛盾还有过去对于情感关系的一种悔恨跟后来的弥补都套在上面了。对，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有趣蛮多元的面向这样。对，
欸，那你们四个人是后来变成两对这样子吗？
对，
原本是一对，后来我们因为我阳性就是艾滋病阳性之后就分手了，分手之后他后来就跟另外一个白人 Robert 在一起，然后我就后来跟一个大学弟弟就是 Daniel 在一起这样。对，
怎么
渣男吗？
我觉得好像我的这个角色 可能有一些观众真的觉得蛮渣的，我也同意他有些行为蛮渣，例如像是说他跟对方就是 Roberts 谈说他们要考虑要开放式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手段蛮没有礼貌的啦，是这样讲。那其实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很渣。那确实演员做不好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个渣男，不过在诠释上的话还是希望他有一些苦楚，或者是说他有他自己不得已的地方这样子。嗯，
好，我觉得我们听到这边其实已经稍稍微可以理解这出戏的样貌，就是四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然后有一些性的成分，有一些欲望，有一些关系，然后有很多的爱，然后还有疾病，然后还有当时候的这个时代背景。对，我也好奇你们这一出戏线后来的这个改变，它的设定的背景还是在那个时代吗？
是，
然后那个场景也还是设在那个美国，
是，
然后只是我们把语言转换成是
中文，
中文，
对对对对
对，那这也蛮特别的，因为在这个制作前期的时候，其实导演跟各个技术们就有一间讨论过，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把场景在地化到台湾来。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参加会议的时候，导演就有说一句说，他觉得不一定每个剧本都要搬到台湾来，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剧本它就是有它该存在的时代，它就是有该它存在地点的意义。
对，
像这个剧本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真的要在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个语言、那个种族，它才有可能发生这一些一系列的事情。所以是导演他是就是刻意不做在地化这件事情的，这个我也可以完全理解，但是可能之后我们在诠释上就是真的是要有所取舍。
好，因为这出戏就会在这个台大艺文中心的游心剧场，对不对？游心剧场是以前的鹿鸣堂吗？
鹿鸣堂隔壁新盖了一栋大楼的地下室，
我还没有去过
还蛮新的，
要去了，该去了。
鹿鸣堂还在吗？
还在。
哦，鹿鸣堂
还没被拆，没被拆。
我以为它被拆掉了。
没有，它是现在是古迹。
是不是因为历史系一直在 argue 说不能拆？
这个我不知道，但
好像是，
OK。所以它是一栋全新的
大楼，
然后它是主要全都是给戏剧表演用
的。地下室
是剧场，然后一二楼是给学生的休息空间，有便利商店，然后有餐厅。三楼以上是行政办公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那个剧场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等一下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剧场特色它就是一个黑盒子剧场，所以它就是一个实验剧场的性质，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做非常多你想要做任何事情，它就不是一个很传统的镜框。所以像我们这次的表演会是三面台，所以就是比较不是那么传统的镜框，就大家只能在同一面这样看。那演员在表演上的话，我们就需要注意到更多的方位，然后还有走位的部分，我们也需要更多 take care 到更多部分的观众这样子。当然对我们演员是一种练习，那对观众来说就是他会跟演员的接触距离会更小，那他会更贴近演员，那或许在融入这个剧里面的话或许是一种帮助的。
所以我们三面台有分两个不同区块嘛，就是正面台卖1000块，旁边侧面两边卖800块这样。但是可是就是因为侧面
两边还可以看到他勃起，
不晓得。但是因为三面嘛，所以演员会有不同的面相。
对，
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上面台上的舞台陈设或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可能会有遮挡问题，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全面的屁股或什么之类的话，你就应该要买三面，就买三，没有买三张票，
对，
就买三张不一样的位置，这样
不会卖掉。
没错，
对，
我真的很期待，就是接下来在4月份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看，就是我们这一出剧叫《他们的语言》。对，然后戏剧的这个时间是在4月26号到28号3天，然后有演出4场，然后是我们台大戏剧系第22届的毕业制作。那我们有一个8折的折扣码，然后连结就会放在这个节目资讯栏里面。对，你们最后要不要用你们演员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推票一下，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这出戏？对，有什么好看的地方？
好看，演员的脸啊，
这个不错，
对啊，因为听众们看不到脸。 所以他们就是只能听声音，就是遐想这样，就看一下现在到底二十几岁的演员到底长怎样，
这个是还蛮值得去看一下的，
是不是？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讲比较正经一点的好了，
这写的我
不会啊，不会
肤浅的，
不会啊，你刚才回答蛮多蛮好的，我自己觉得，回归到刚刚有讲的那个关系，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生中一定会遇到一段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关系是该怎么处理的话，可以来看看这出戏，因为我觉得这出戏在处理关系上有蛮多不同的方式，然后无论是剧作家给的，或者是我们之后演员自己跟导演讨论过后的，我觉得那都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对，因为那个真的不是很日常，因为我们日常可能就是那个人跟他谁交往，那人又分手了这样子，可是你永远探讨不到他们内部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我觉得一段关系它会有结束会有开始，都是有那些很小的原因慢慢的长大，然后所以来看这部戏或许可以来尝试跟我们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关系的结束与开始，那它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尝试解释，对，这样子。
我觉得也呼应就是他讲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性恋，不管你的就是性取向是什么，你都可以在这出戏里面找到自己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样子，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那是我，原来我曾经也这样，原来对方曾经看到了这样子的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什么样身份，什么样年龄层，什么样没有了，太小当然不行，就是什么样的年纪的人，什么样的伴侣，什么样的喜好的人，都可以在这出戏里面找到一点乐趣跟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那个样子。对，
你们野心有点大，可是我很期待。好，那我们就4月26号到28号，我们就在剧场见。
好的，
那就大家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两位，拜拜。